再过五百年，再过五年就是过前五百年，那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那么大家都知道维夫星的诞生地是什么呢？是佛罗伦斯。你如果把佛罗伦斯跟北宋来对重对比的话，你可以发现说这个宋朝，我们可以说文艺啊各方面来讲，那点一个没有差，等于是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复兴的。所以有的人的确做了这样的对比，所以在宋朝以后的开封以后，再过五百年就轮到了佛罗伦斯。那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已经不再是罗马了。那么那个时候宋朝国已经慢慢开始衰弱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前，没有改革多久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最文气息最就是文明的城市，那这个就是佛罗伦斯。那么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个宋朝啊是重文重武，这个重武轻武重文，那么你若高举文人的话，那就提高了文明度，诗啊那什么这些就提高了文明度，那也是一样，我们佛罗伦斯也是画了什么雕刻了，这也是提高自己的文度。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佛罗伦斯，然后再过五百年那就是纽约。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全世界如果每五百年你要问说这个世界像纽约这样的城有几个呢，那我们如果把耶路撒冷暂时不去算它的话，那就是巴比伦，这个就是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埃及的提比斯，然后波斯的波斯大城，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中国上的两个，一个唐一个宋，然后呢意大利的这个这个叫佛罗伦斯，然后呢就是。那么这件事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当对于这几个大城的时候，你发现都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因为犹太人通通犹太人很稀奇，他们有个很敏锐的嗅觉，全世界哪个地方最繁荣你几乎都能找到，你几乎他们几乎都能报道，他们几乎都没有漏掉，他们几乎都没有缺席。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在哪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当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当然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跑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觉得很稀奇啊，比方说加勒底的乌尔当然跟祖先有关系，先祖有关系，那么讲到提比斯当然和以色列人寄居埃及有关系，然后埃及啊，这个摩西就学尽了一切的学问，那么然后接下来到这个波斯大城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神就兴起了古列将军，他说他因为招他，不光是他推翻了这个巴比伦帝国，而且是他下命令说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你想看，如果不是古列将军回去的话，以色列人城耶路撒冷就可能重建，那么耶稣怎么可能是在伯利恒。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你看见了这几个大城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而且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见那里摩底改，那里有以斯帖，那里有这些，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这个故我们晓得说才有以斯帖故事嘛。那你不记得以斯帖很有意思，以斯帖圣经告诉我们有127省啊，然后命令一下就要用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讲到那个用马车送的速度之快啊，那可以一下可以很快就到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古列将军呢，他征服过的沙迪，到了沙迪以后，我现在忘记是沙什么东西好吃，好像是也有专门喜欢吃巴黎的烧，有人喜欢吃台湾的烧饼，那么我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每次到台湾开会就带烧饼回来，所以呢但你带烧饼回来，因为你坐飞机还可以，这个还是很热的，所以现在这个列将军想吃这个沙迪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这个速度也很快很快，所以因这个缘故，他们每多少就一站，每多少一站，所以呢从这个苏三城一直到沙迪要一道古道，那大有一部分跟今天丝绸之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波斯大帝国。 所以看见吗？这个，所以凡是在波斯这个范围之内的，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犹太人，有很多很多到处有很多很多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么还有不是以前从巴比伦学会做生意的，然后沿着一些大道就变成贸易大道，起头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贸易大道。所以我们知道这跟以色列是怎么样扩散，怎么样这个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尤其都是因为他们做生意，所以都是到人口多的地方，都是到这种地方。所以只要世界上的大城，你看见一定有犹太人的脚踪，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好了，讲到波大城，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是跟什么，当然跟神的旨意有关系。那么而且呢，你看见就是因做以色列做了皇后，所以你看保住了这个，否则的话哈曼他要歼灭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那以色列很快就灭亡了。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因为有以色列记，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终于得到保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波斯大城这一代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告诉我说，在历史上有太多的哈曼，哈曼的目的就是要歼灭神的百姓，要摧毁神的见证，但是呢常常借着以色列就有了很多的局面。所以你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看以色列到处被追赶，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又到了赫兰有人就哭起来，什么这样这样那样的，所以这些故事太多太多，这都是以色列故事的安排。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以色列人到了被掳到波斯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这样留下来了。那么好，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当然它的中心是在罗马，但到了罗马以后呢，那弟兄姊妹，因为罗马帝国当时是把由以色列就是叫列王国是王在罗马帝国的手里，所以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去。还有呢，我知道以色列人从头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分散到各地，那么为什么有70年那个火烧耶路撒冷城呢？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在以前66年的时候，就是主66年的时候，以色列是有个大的背叛嘛。大背叛原来呢，一般的人已经在巴比伦，那巴比伦已经有犹太人，那巴比伦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巴比伦和波斯的犹太人就跟这个巴勒斯坦的，就跟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犹太人就联手连在一起，一直联手连在一起呢。所以现在你知道他们起头革命啊，什么就是分裂党这些，结果后来他们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当然以色列人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哎，那个时候他们第一个逃跑的不是往以弗所不要紧，以弗所是这个约翰他们，还有玛利亚他们是往西。那普通的犹太人他们多半都是往东走，因为他们当初就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而且是巴比伦已经有了根基，有了亲戚等等等等，所以他们一有苦难，他们一定往东走。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等到他真的第二次被分散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有的往西走，有的往东走。那么往东走的这一批的犹太，往东走的这一批犹太人就和过去的犹太人就完全的就连在一起了。那么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帝国叫做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帝国中国把它翻安息王国。所以这埃及王国呢，对于他这个对犹太人特别的好，就好像这个当时的古列将军一样，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经过没有多久以后，那么然后呢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到了什么时候？到了第7世纪。那么这个时候呢，第7世纪，那么那个时候就唐朝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要说这个整个中亚这一带就被谁拿去，大家都知道被回教徒拿去了。那回教说起头的时候呢，对于信耶稣的对犹太人他们非常尊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管是基督徒有新约，然后有旧约，他们人的书，当初穆罕默德的意思就是希望说在游牧民族在沙漠里面也能有一本神的书，这就后来他们所发现的可兰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特别尊敬那些有神的书的人。所以虽然他一拿可兰经，一手拿着虽然征服了世界，但是呢 那个时候凡是征服过土地，对于犹太人对基督徒是特别宽松。不过呢，谢元不是第一等公民，还是第二等公民。然后后来当然在整个的回教世里面，那犹太人慢慢慢慢就受了很多的压力，所以你能感觉得到，那个时候本来呢他们安息王国，因为他们帮助安息王国对抗罗马帝国，所以罗马，你不要忘记，这个罗马的势力从来没有超过一万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安息王把他拖住的。安息王怎么拖的？就是因为巴比伦的犹太人帮助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后来他们犹太人再次流浪，再一次漂流到巴比伦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就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心，那就变成犹太教中心。所以我们说过，汤姆这个经典就是在那里开始的。那么本来那是口传的，现在可以说写下来的。那么这个他的权威几乎可以说就跟圣经权威是一样，旧约权威一样的。所以全世界犹太人，你看见他们不是有一本圣经，他们也完全遵守汤姆经，汤姆经的这个许多的教导和他的解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犹太，所说的犹太人，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犹太人。那么这个巴比伦的犹太人，因为巴比伦跟这个波斯很靠近的嘛，所以沿着这个丝路，如果你从巴格达很快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波斯的时候，你就到了一座城。那座城呢，我想不要去查它，你如果仔细去斯拉西的话，有这个城，那是在伊朗，这个在伊朗。那么在这个城里，听说呢有这个谁的坟墓呢？听这个传说呢，有一切的坟墓，还有摩改的坟墓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很有名，那么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马代的城，马代波斯马的城。那么因为这个城是靠近，这个城是靠近这个德黑兰大概南边有多远的地方，所以这个属于马代的区域。那么这个应该是借着丝路，你从那里很当然就到了巴格达，所以跟这个巴比伦这些就是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波斯的犹太人跟这个巴比伦的犹太人呢，可以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切的。那么这是马代的部分，那么波斯的部分呢，就是南边靠近南的部分，就是靠近波斯大城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说，也有一般的犹太人，所以一般的犹太人曾经有一度到了，我忘记是一到大概有十有最少一万人还是十万人，我忘记，反正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意思就是说，虽然英国逼迫，虽然在整个的这个什么的环境底下，在整个的这个回教环境底下，你看见他居然就在波斯大城的附近，居然发展成为一个犹太的城。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伊朗去的话，你若要看那个犹太的这个文化，有看犹太的过去的历史的话，那个地方你一定要去访问的。因为那个面是开波斯大城进，那另一面就是历史来讲，几千人几万人的犹太人就是在那里聚集的。所以讲到波斯犹太人，一个就是这个以斯帖埋葬的地方，还有摩迪改葬，还有高加斯大学。伊朗分两个部分嘛，北边叫做马代，南边叫做波斯。那马代出的首都就靠近北南，这个南边的首都就是波斯大城，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苏珊。所以后来两个就变成一个，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两个翅膀，两个肩膀嘛，因为它肩膀有肩膀两部分嘛，所以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说的。那么结果呢，看见这些犹太人呢，很自然的就在那里住下来，就在这那个地方住下来。所以这些人呢，不要忘记了，就是他们后来如果是在唐代的时候他们到英国的话，那么非常可能是因为受了逼迫。因为在回教手里的时候，在回教手里，阿拉伯人手里，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造成的，这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你的时间来看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现在如果我们来看开封的犹太人的话，你就可以十分的可靠的，你几乎可以断定说他们一定是波斯的犹太人，他们就像巴比伦犹太人跟波斯的犹太人一样。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一段历史以后，因为这个都是后历史，他们慢慢就分散到巴比伦到了波斯。所以现在我们怎么能够确定 多半这个他们的这一班犹太人应该就是波斯的犹太人呢，就是说从那边，然后他们慢慢的逃，有的逃难，有的做生意。那不管什么原因，历史的记载是，如果你看整个大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普通犹太人呢，是把摩西五经分成14卷，只有波斯的犹太人把它分成13卷。所以呢，你如果看个开宗犹太人，他们上面不是个碑文吗？那个碑文上面他写正经53卷，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一定是波斯的犹太人，是没有疑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波斯的犹太人所用的希伯来字母是27个，比一般希伯来字母12个多了个，因为这跟发音有关系，有地方发音什么有关系。所以呢，结果你就发现说，在开封的所发现的他们那个经卷，旧约的经里面就有这一类的字母。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们说过在就纽约有啊，纽约就有开封从黄河里面抢出来的那个经卷呢。那么你就发现在这个经卷里面，你会发现有些字母呢不是22，是27个，所以肯定它是从波斯来的。那么还有呢，这个耶稣会啊，葡萄的耶稣会里有人呢曾经跟犹太人，跟开封犹太人对话过，17世纪的时候，那么而且他们可以直接用波斯文来对话，所以可见这些人应该是从波斯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开封的这个旧约经卷里面呢，他常常用一些红色写的，用红色写波斯的这些文字，普通的这个希伯来文的经文都是黑色，用毛笔黑色的，所以就显非常非常的突出，这个就证明他们一直从波斯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前不久的确确在河南人民医院还有开封市卫生防疫站，他们做了一个防疫检查，所以他们的确呢对于这犹太人会做了因频率，还有连锁不平衡参数，还有移除距离，还有红细胞酶的测定，我一定要这样讲，因为这的确是很真实的事，这两个标记一点，所以就正显示说他中东的犹太人，而且呢是多半是波斯来的，跟 DNA 的性能可以证明说他们应该这样。那么还有很稀奇，如果这个耶稣会的人和这些开封的人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巴比伦被掳这件事，还有呢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他们不知道叫犹太，因为第二个后来被掳巴比伦的那个才是对派，那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那么明显的，那么他们应该多半是定居在巴比伦和波斯，要么是他们从来没有回到巴勒斯坦去过，所以那在那还有，要么也许到了别地方慢慢就忘记了。但是不管怎样，你到了中国很稀奇的，我们说过中国的那个会堂就是在开封的会堂，比较靠近所罗门的圣殿，不是靠近一般会堂怎么样盖都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所以从这些地方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这样。那么根据开封的那个碑上面告诉我，以色列人呢大概是有两波，他们大概是有两波到了中国。那么一波呢是在汉朝的时候，还有一波呢在宋朝的时候，宋朝那个有70几家就来了，那么特别中国宋，特别在宋徽宗那个时候。那么所以呢大家就在想说，那么根据所能找的证据，那么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等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大概就是阿拉伯帝国起的时候，就是回教这个帝国兴起的时候，所以回教徒征服了那一带的世界以后，那么很明显的就起分这性自由就起来了，所以你一面为了生意也好，一面为了信仰也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有一批的人应该是唐朝那个时候的。那么这个有十分的证据，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十分的证据，因为有两个重要的证明。一个证明呢，就是在1901年的时候，英国的探险家就在西洋和田的地方，就是大宋的地方，就他找到了什么，用希伯来写的波斯语的书信，就是说这个波斯的那个字母呢用希伯来文的字来取代了，所以这个人呢一波斯来的，而且一定是懂是犹太人，一定很清楚的。所以比这个呢，那么写信的人呢，他是 一个在和田做生意的会讲波斯话的犹太人，而且写信的时间呢是718年左右，而这种的信纸呢只有中国能够生产，所以那一定是唐朝的时候。而这个又是用波斯文，所以如果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跟蔡文山连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起头是在耶路撒冷，也可能然后就到了巴比伦，就到了波斯，然后慢慢受逼迫，慢慢继续往东走，或者说生意也慢慢的往东走。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敦煌，1908年在敦煌，那么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法国的汉学家啊，他就发现敦煌就找到一个祈祷文，那个内容呢其实就是旧约的诗篇，所以时间你断定的话也是第6世纪到第8世纪。所以如果我把这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我想已经是非常非常够清楚的，就说这个中国的犹太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很可能他是从波斯开始，就在第7世纪就已经开始出发了，慢慢往中国移走，然后呢从新疆，那么后来根据别的资料就到了什么，到了宁夏，到了宁夏呢他们也盖了几个会堂，像圣殿一样，又到了西安，所以不要忘记了，所以我们知道是他们的确到了西安，所以我们说过这个最大的都有犹太人的脚踪。那么先到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丝路上到了长安，没有错，长安。那么是后来呢，我们知道是因为到了宋朝最富有的开封，所以他们往东移，凡是他们能够哪里有钱哪里有富裕他们就往哪里走，所以很自然后来开封犹太人就在那里慢慢就在那里发达起来了。那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一下，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呢，犹太人往东走的话是这么走的，犹太人往东走先是到巴比伦，然后到波斯，然后有的就到了开封，到了中国时期。严格说来呢，不管是安息帝国也好，不管后来回教徒也好，虽然有时候他们很苦待以色列人，或者是逼迫他们，有的时候还是蛮松，起码把他当二等公民来看，所以比起西方的往西走的这个待遇好的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知道你只要往东走，那么所以呢，所以你看得出来怎么这个从慢慢往走，所以这跟整个以色列人被抛来抛去送到全世界各地，你看那个脚踪是这么直直走的。但是呢，那些往西走的就不同了，往西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因为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这个主耶稣谁定死呢，是犹太人定死，他们忘记了这犹太人说定他是一定的人，如果没有比拉多这个下命令的话，这就不可能走。所以圣经给我看见，不仅在你接着无法之人的时候，而且那个上面的文是希伯来文，是拉丁文，还有什么，还有希腊文，所以这很清楚，不是犹太人把我们主定十字架，是我们的罪人的罪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人他们不明白，所以尤其是在这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当然也受了犹太人的气，因为他们很会赚钱，很多的钱都跑到他们口袋里面去。那么的确也有这犹太人不是很优良的，所以不管怎么，所以你看了，甚至连那个马丁路德对犹太人印象都不很好。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人讲说，希特勒后来对付以色列人跟马丁路德有关系。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在西方世界里面，整个西罗马帝国后来被福音化了以后，你看有的人不明白圣经，不背圣经，结果当然就起来逼迫犹太人。那么最高峰的时候当然十字军的时候，十字军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是教会中最羞耻一段，清楚，十字军是拿来对付回教徒的，十字军后来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么第一次十字军就是1096年刚出逃的时候，哎呀，就是刚好宋朝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多久，我们在中国这个开封的犹太人就到了宋，就到了中国了。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那一次的十字东军，就把莱茵河和多瑙河所有那个范围的犹太人通通杀光，这个是。那这个是那次打的不够， 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二次东征，第二次这远征的第二次这个十字军是1147年，那一次呢是在法国里面有多少次的屠杀，所以一个是在德国，一个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凡是十字军经过的地方，只要看见犹太人，尤其在莱茵河跟多瑙河，你看莱茵河，你知道这个莱茵河多瑙河往我们走的，然后你看见所有犹太人都把他骗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受这个到了1396年的时候，有10万的犹太人被从这个法国出去，那么1421年的时候有成千的人从奥地利被赶走，所以很多人为了到波兰，最后到布鲁克林，到了纽约，就这样很多这里的犹太人，正统犹太人都是从波兰来的。那么所以就是他们像皮球一样嘛，法国不要他们，结果呢他们就有的就跑到意大利，有的地方没地方去，有的就跑到这个巴西去了，就跑到海西这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整个被赶嘛，所以大家很稀奇，在西方的世界，你看见西方的世界在所谓基督徒的手里，在所谓教会当局的时候，他们做非常稀奇的事，他们的的确确你看见是犹太人在他们手里受了很大很大的逼迫。同一个时候，大概是同一个时候，也是1066年的时候，在西班牙。那西班牙的时候不是在，不要忘记保罗要到西班牙去啊，所以福音呢，如果保罗第二次上游大概福音送到西班牙是没有错的。但大家不要忘记，曾经有一度西班牙是被谁征服的？被回教徒征服的。谁就在我刚才所讲的一段时间，就在宋朝的时候，就在犹太人到了开封的那个，以色列人到了开封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10多少年的时候，那么那一次你看见就在回教的时候。所以你看，一个所谓基督的手里，所谓天这个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教会做了一些愚蠢的事，那么然后呢也在回教的手里，你看见说有在1066年的时候有一次大的屠杀，那么就在西班牙那一带。那么这大屠杀里面就是一共摧毁了1500个犹太家庭，总共是4000人。如果你就那个时候的人口来算的话，那的确是也是令人发指的事。那么这个4000人和1500个家庭是一天完全就是一天倒下来的。那么然后呢，到了1033年的时候有6000人被杀。那么然后呢，这个都是那段时间。所以如果仔细比较东方的历史跟西方的历史，有一件事非常稀奇，什么竟然到了中国？不光到了中国，而且我下次给大家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说，实在说来，这些人呢，他们不是住在外城，他们应该住外城的。结果呢，事实上呢，你看，事实上他们把他们放在内城，而且离开皇城还很近，然后可以对皇帝进贡，还有皇帝可以信把那个信诏这个诏信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你许说这个会不会一下子会不会就是这一时这样子的，那如果宋朝对诏都对犹太人太好了，所以到了金朝的时候，因为他们南宋往南边跑的时候，那么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什么，就所以往那边跑的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什么，这个经济来得及了，所以就在现在就在那个旧址，就是教经胡同或者昭经叫胡同那个附近，那个附近其实就是那个叫河叫顺河嘛，所以那叫顺河区。那么那个时候，这一块地方就给他们，而那个地方离开相国寺很近啊，相国寺可以说是那个可以说你到了开封要做生意啊，你一定在那里，一定要在那里做生意的，所以他们就根本就在那个附近有做买卖的，有交换交换一起的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再打开那个地，你再看看那个时候呢，这个分布好多的钱财啊、钱庄啊都在那一段在，所以你看见犹太人刚好是如鱼得水，因为他本来从巴比伦会这条东西嘛，所以呢慢慢你看就盖起会堂来了。那我们下一次不是给大家看会堂是很大吗？这个面积是100×1，所以大概是有10米的样子，有这个大概这样子，有1万平方公尺这样大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个大很大大的朝代。但不要忘记这个开封并不是很大， 你他离开开离开那开封府并不远，开封府他离开开封府根本就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从这些地方，我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很稀奇，到了中国，你看见了，并没有期待歧视他们，而且他们的确发财了。你后来表示他们都富裕了嘛？我怎么可能的呢？也没有人嫉妒他们，所以很稀奇。他们有了会场，他们而且抄写了十几卷的圣经，十几套的这个经卷。那么弟兄姊妹，一共维持了700年。后来不是他们被中国人赶走，他们是被第一个是黄河，李自成的时候黄河把他们淹了。然后呢，到了后来又是黄河崛起的时候，你看见吗？不要说这个整个的会堂毁了，连整个的宋朝的宫殿现在都埋在水底下。所以不要忘记那个黄河决堤就像海啸一样，整个大的京城，你如果今天到开封去的话，真正宋朝那个时候的开封城已经在现在地底下10米的地方，10公尺的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然后开封他们回来了，又把会堂再重建起来，然后最后一直维持了700，最后没有这个拉倒，然后他们才正式没落。但是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回教，他们也是佛教，他们也不是道教，他们怎么可能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可以顺体，就好像他这个寸土如金的地方，他们怎么能够占有这块地方？而且经过了金朝，还经过元朝，到了元朝的时候，他们几百个家庭，也大概5000人。所以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就着东方跟西方来比较的话，就在东方，就在西方，你看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涂炭，可以说几千人或者1500一天内就这样倒下的，就是同时，弟兄姊妹，你可以说中国人能够伸开双手能够欢迎他们，这个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你就想起了主自己的话，反受主的要受咒，凡为你祝福的要受祝福，为你咒诅的要受咒诅。宋朝所以能够发达，宋朝所以能够成为可以说是最这个最富裕的朝代，不要忘记。如果你从人类历史来看，也许有它的原因；从属灵的历史、从属灵的原因来看，很稀奇的。凡是谁祝福神的选择，他们就能祝福，所以稀奇的很。这是开封。那在500年以后，哪里就到了这个，就到了 Florence。Florence 也是一样的。Florence 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的就在500，就是以公元主后15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叫 Florence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也是最美最繁华的一个城。那现在不要忘记，它在意大利啊。如果在意大利，那一定是在靠近教皇很近的地方，只要从很近的地方，那么犹太一定受逼迫。但是非常稀奇，神在那个城里面兴起很富有的家庭，而这个犹太人呢，刚好和他们做生意做得很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等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被全部赶出去的时候，有的人是跑到巴西，有的人没有地方跑了，就跑到意大利小地方。很稀奇，在拿不勒斯，意大利拿不勒斯有人收容他们，还有就是佛罗伦斯，还有斜塔的比萨也有一些犹太。所以我知道后来有一些的西班牙的犹太人后来能够跑哪，能够在意大利能够定居，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佛罗伦斯。所以佛罗伦斯所以能够成为大城，不要忘记，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凡咒诅的必受咒诅。最后同样纽约也是如此，我们不是讲过了吗？纽约那个时候纽约也是一样的。我们晓得说这个按理来讲这个那个时候有他们被西班牙赶走嘛，那么不要忘记西班牙葡萄牙是管整个的南美的。所以等到球呢赫兰把这个巴西拿下来以后，那么在海西北做首都，所以很多的犹太他们就跑到巴西去了。 结果没有想到又被葡萄牙拿回来了，所以他们又往回跑了。往回跑的时候，那么刚好他们在回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们经过新的阿姆斯特丹，那个时候曼哈顿岛，曼哈顿岛呢刚好遇到了船难，结果就漂流到了，曼哈顿来了。那么起头也受了很多逼迫，最后呢还是我他们。那么最稀奇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他们第一个堂开始聚会的地方，就是最早最早一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叫做瓦努姆，从比利时到了荷兰，然后他们到了曼哈顿，最早在聚集波饼的时候，就在那个风车的附，就在那个就在那个地方，等到他们不用了，后来就开始接下去。所以如果你看整个曼哈顿整个的历史，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在你会觉得稀奇吗？所以新阿姆斯特丹，只要他们能给小姐一杯喝的，所以不能不得而死。所以现在很稀奇，今天所谓纽约金融中心是华尔街以南，华尔街以南那个部分就当时新阿姆斯特丹的范围。所以你看在这么多的城里，为什么纽约是变成了世界的金融首都，一点都不是偶然。因为主说凡是给小子一杯水喝，他不能不得到小子。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几个大臣，从加里乌尔到提比兹到欧大臣到罗马，然后到这个长安，到开封，到佛罗伦斯，一直到纽约。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地方你都看见犹太人的脚踪。而且这些开封的犹太人，他们盖的会堂，他们所留下来的经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证据。他们几百多年，你看见了，他们不需要再躲在东跑西，而且他们有的人就到了镇江，有的人就到了杭州，有的人就到广州。这我们看得出来，好像中国各地他们不是在开封。所以等到有一天以色列人真的回到他们的家的时候，那么圣经就会记载一笔说，这些人从哪来，这些人是从秦国来。